纷繁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
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一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继续在新的一年里和您一起仰望神，也一起学习如何在祷告上更合神的心意。灵修笔记之后，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第17课的内容，恒切祈祷的能力，期待您的静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37天，灵修经文创世纪39章，约伯记第5章，马可福音第9章，罗马书第9章。拣选的恩典。神啊，圣经告诉我，你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死里复活的神，传好消息的神。使无变为有，就是你的创造大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死里复活，就是原本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现在因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好消息就是恩典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人必因信得生。神啊，我想为何这样的信息许多人不要呢？不用做什么，只要相信就能得着，为什么人就是不信呢？保罗说的真不错，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多少人不信有神，以为是愚昧人所迷信的，也有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为何会如此呢？今天我看见，原来我们能信不是别的，乃是神拣选的恩典，不是我们行为好，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乃是你的怜悯，乃是你自己主动的拣选。就如以扫和雅各还在母腹中相争，你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今天保罗就是以此告诉我们，这是你拣选的恩典。你的恩典照人的理性是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的， 保罗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但他马上就知道有人要用理性去反对，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保罗没有用理性去解释拣选的恩典，而是说，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所以，神啊，我知道人无法用理性去思想你的拣选，比如你为何拣选这个人，你凭什么拣选这个人，你会不会拣选那个人等等诸如此类你的主权问题。这也是古今许多神学家不断争论不休的问题，到底是不是预定的，神的拣选和命运有什么区别等等。神啊，其实人的理性如何能测透你这位无限的神，被造之物如何能够完全明白无限的创造者？人若能谦卑，在你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无知，在你拣选的恩典中，照着你所启示的真理去相信你，这样简单就可以了。真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真理，我们很多时候还不信，也没有让你喜悦，更不用说我们去思想更加复杂奥秘的真理了。那么这恩典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乃是对你一种真正的信心，是在困苦不解绝望的境遇中依然相信你是死无变有死里复活有好消息的神。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劝告他，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说明当时的人就知道神是公义圣洁，而且是创造人类的造物主。以利法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夺，行奇事不可胜数。可见他也知道神又是行奇事的神，是赐福的神。但是他真信吗？其实从他的言论中并不相信。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他看见约伯受苦，就认为是约伯犯罪了，而且是犯了大罪才会受到如此大的惩罚。他是用自己的理性推导出一位赏善罚恶的神，而不是神所拣选真信心的人。因此他如果处于约伯的地位，他早就把神弃掉了，因为这位神与他的认知不同。约伯信神，他不知道苦难的原因，如果不是神告诉我们，乃是天上的一场赌局，我们也不知道原因。但是他依然认为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不妨碍他继续称颂耶和华。神所拣选之人就是如此的信心之人。约瑟是神所拣选的人，他无故地被他的哥哥们卖掉，因耶和华神的同在成了波提乏家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大仆人，可是又无辜受害被下在监里。他并没有弃掉上帝，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说明他并没有得罪上帝，不然神不会与一个罪人同在。还有亚伯拉罕，他已年纪老迈，撒拉已经断绝生育，在绝望之中，他相信上帝是死里复活的上帝，所以他就相信神的应许，更是在神的应许临到以后，以撒出生了。当神要他献上以撒，他就毫不犹豫地献上，因为他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那么我们是这样的人吗？若非如此，我们就不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不过只是用理性在推断一位神而已。有人会反对我，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我们怎么可能都和他们一样呢？ 是的，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神将他们摆在我们面前，乃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相信他。但神没有要每一个人到这个程度才算是神所喜悦的。恰恰相反，神拣选的恩典乃是要让我们原本不信的人可以达到这个信心的程度。所以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思想如何在神拣选的恩典中成长。我们如果能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就应该感恩并愿意讨你的喜悦，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而是你的拣选，我们才认识你。每个人都看见神存在的证据，但就是我们愿意相信你，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此感恩，并且愿意讨你的喜悦。首先应该学习感恩，学习在每一个环境中去感恩。这不是一种感恩的知识，不是知道了需要感恩而感恩，而是从心里相信你的拣选，使我脱离罪，脱离死，进入永生而感恩。神啊，我知道这需要操练，因为我本就不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对于人的帮助都很难真正从心里去感谢。那么对于你所赐的永生，我更是无知，就更加无法感恩。但是我若是你所拣选的，我应该会对永生有一些感觉，对将来那些看不见的荣耀会有一些心灵里的直觉。求你将永生、神的国、将来的荣耀不断地启示在我的心灵里面，使我能够越来越容易感恩。而不管出于什么环境，我想这真需要我们每天祷告祈求神，这样就能够给我们看见那荣美的恩典。其次就是不断学习真道，照着神的心意去行，讨神的喜悦。神啊，既然你是公义、圣洁、良善的神，你所拣选的人也应该来效法你。神啊，求你提醒我，既然你拣选我，那么就求你不断地提醒我去学习你的真道，因为我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并不能讨你的喜悦，而照你的想法去行，才是真正的感恩和敬拜你。第三，凭着信心，不凭着行为。神啊，你拣选我并非是因为我的行为，那么我来讨你的喜悦也不可能是依靠我的行为，只有凭着真信心，也就是说我需要读经、祷告、聚会、行善，这些是我的感恩，也是我寻求你旨意的手段。没有这些，我对你的信就会成为迷信，对你的感恩也就成了无心之举。但这些不是成为我在你面前称许的条件，我这些行为再好也不能成为你喜悦我的条件。你喜悦我唯一的就是我对你无条件的信靠。神啊，我向你承认，我的信心就如同那个父亲一样，我信，但信不足。不过既然是拣选的恩典，你会因为耶稣基督而引导我，就如耶稣基督医治那个父亲的孩子一样，你也会因为我这一点点的信心带领我，使我成长为信心的伟人。因为不是我，乃是我所拥有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及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我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祷告。你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是我所能信并且可以成长的理由。感谢你，我的神，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已假装不了，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 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倾心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第十七课的内容《恒切祈祷的能力》。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这样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我们忍耐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论到祈祷的奥秘，恒切祈祷是其中最深奥的之一。主是慈爱的，乐于祝福的，然而对于我们的祈祷，有时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不应允，我们真不容易了解。这也是信心祈祷的一大难处。我们的肉体极易懒惰退缩，若经过恒切的祈祷仍未得应允，会以为主不应允必有隐秘的理由，所以我们应该停止祈求。这看来似乎是敬虔顺服，其实不然，要胜过难处非有信心不可。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言语和基督的圣名之上，又把自己交由圣灵引导，所祈祷的单单是主的旨意和主的荣耀，虽然应允迟缓，也不必灰心丧志。圣经上明说，出于信心的祈祷绝不会被拒绝，真实的信心必不羞愧。正如水有不可抵御的能力，但必须先蓄积，等水势高涨才能发挥其力。祈祷也是这样，必须不断积蓄，到神看容量已满的时候自会应允。一个农人种田，走了万步，撒了万粒种子，每一步每一个种子都是为收获预做准备。所以恒心的祈祷也必须时常重复，每一次都有助于将来的祝福。没有一个信心的祈祷在天上会缺乏功效，点滴的影响累积起来，到了时候就会为忍耐到底的人带下回答。信心与人的意念、人的能耐无关，乃是靠赖永生神的话语。亚伯拉罕多年来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经上又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因此我们知道，主的忍耐是为救恩，我们的恒久等候终将促成主履行他的应许。在祈祷未能立即蒙应允之时，为了让我们能以安静的耐心和喜乐的信心继续恒切祈祷，我们特别需要了解主所用的两个词，不是形容不义的法官，乃是形容父神的个性与作为。看他如何对待昼夜向他呼吁的人，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主说，神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恩典已经预备好了。神不但愿意，并急切地想要赐给求他的人，他的永恒之爱烧在心头，巴不得立时完全彰显给他所爱的人，满足他们的需要。神不会故意多单言一分一秒，他总是竭尽其力加速给人应允。若是如此，神又是无所不能的，为何常使他的子民长久等待呢？何以神的选民必须常常在艰难困苦中昼夜呼求呢？神为他们忍了多时，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农夫一定盼望快快收获庄稼，然而他知道必须有充分的日晒和雨露的滋养，因此就忍耐等候。小孩子想摘未成熟的果子，但农夫知道要等到适当的时节。人的属灵生命也像所有受造物一样，浮在逐渐成长的定律之下， 他必须经过成长之路才能有成熟的灵命。时间和季节都在天父手中，唯有他知道何时个人或教会已经成熟，信心充足，能够获得恩赐。比如孩童入学之后，父亲虽然愿意儿子赶快回家，但是必须忍耐他学习完毕。天父对于他的儿女也是如此，他已经忍耐多时，必要速速成就。明白了这个真理，信徒就会培养两种相关的性情：忍耐却有信心，长久等候，终得速速成就。这就是信徒能恒切祈祷的秘诀。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因此知道所求的事已经属于我们所有。信心抓住神的应许，视为眼所未见的属灵产业，因此有感谢赞美的心。可是这种抓住神的话，知道必得回应的信心，和另一种更清楚、更完全、更成熟的信心还有一些区别。后者能够现在就经历应许，借着恒切祈祷，没有任何不信，乃是确信赞美的祷告。心灵能完全与主联合，在主里面能够拥有他的祝福，在神的回答来到之前，可能有些问题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先解决。这问题或是我们周围之人的问题，或是社会问题，或是神国度中的问题。但是信心能相信按照神的应许，他已经得着了所求的。他让神控制时间，知道已经得胜，还会得胜。他以安静、持续、定义的坚韧继续祷告感谢，直到祝福来到。因此我们可以明白这两件起初看来矛盾的事是如何联合的。信心以未见之神的回答为已得的产业，因而欢喜快乐，并以忍耐昼夜呼求，直到祝福明显为止。这样神忍耐的心和快快的作为，与等候他的孩子所持的得胜并忍耐的信心便相遇了。在应许迟延的学习中，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会受诱惑，就是我们所求的不是神要给我们的。假如我们的祷告是按照神的话语而求，在他圣灵的引导之下，尽可不必如此疑虑，总要学习给神时间。神需要时间来教导我们，只要给他时间，就是天天与他相交，他就能在我们身上完全彰显他同在的影响力。只要在应许未实现的时候天天等待他，要以信心充满全人，证实应许的实在，他就会使我们的信心成为眼见，我们必然得见神的荣耀。切不可因为迟延便动摇信心，每用信心祈祷一次，就与最后的胜利接近一步。每用信心祈祷一次，就能促使果实成长，好让我们更接近成熟的日子。这祈祷能满足神对我们祈祷与信心的度量要求，抗拒幽暗世界的拦阻，加速终局的来临。神的子女啊，要给神时间，他正在为你忍耐，他要丰丰富富地祝福你，既全备又确凿。你在日夜呼求之际，仍要给他时间，但要记得主的话，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这种坚韧的祈祷会得着无以言喻的祝福。信心祈祷最能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发现一切主恩的障碍，一切不合神旨意的事，并且承认而清除。信心祈祷更与那位唯一能教我们祷告的主亲近，更完全臣服，只靠宝血的遮盖与圣灵来接近神。信心祈祷呼召我们更亲密、更单纯地住在基督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给神时间，他就必成就你的事。耶稣已经在祈祷的门上写定了，忍了多时，快快地给他们伸冤，愿你能亲身经历。所以无论为人祈祷，为己祈祷，当存着信心，所有的努力，无论劳心或劳力，都需要费时费力。我们也必须如此， 自然界隐藏的宝物与奥秘为向殷勤深思的探索者开启。灵界的耕耘亦是如此，我们种在天上的种子付出努力，以及我们在天上运用的权柄都需要我们全人投入。我们必须全力祷告，但是让我们满有信心，只要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为教会祈求时，更应当学这个功课，因主还未再来，他正如那穷寡妇一般，在对头手里备受欺凌。我们为主在世上的教会祷告，要求主大显圣灵的能力，装备他而迎接主的再来。我们要大有信心的祈祷，相信祈祷必有功效，恒久不退缩的祈祷必会带下回应。只要给神时间，然后昼夜呼求。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神，求你使我们知道你的作为，凭信心领悟你爱子的教训，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让你的温柔之爱以及乐意施恩给儿女的心，使我们绝对接受主的应许，就是信必得着，求必蒙允，只待时候成熟。主啊，我们晓得大自然有时节，明白要忍耐等候果子成熟，求你使我确信，若时候一到，主必不迟延一分一秒，而信心必能加速应许的来临。荣耀的主啊，你曾说主的选民是以昼夜祈祷为标志，求你教我们明白这道理，知道我们太容易软弱灰心，仿佛至高的神太超越，不断的祈求也无法达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没有坚持恳求。主啊，求你引导我明白祈祷实在是一种努力，我知道在世事上如果某次疏懒了，只要再接再厉投注更多的时间心思，就会再度成功。求你让我看见更完全献身于祈祷，住在祈祷中，这样我就会求必得着。哦，可赞美的教师，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使我终生信靠爱我救我的圣子。唯有在这样的信心中，我才能恒切祈祷，不致软弱。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我们常常会说我的祷告神没有回应，但是我们有没有反省自己在祷告上花了多少时间？我们祷告的心是不是少了一些迫切呢？恒久不退缩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必然会带下回应。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胜过仇敌诡计，祷